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支持外长主张加沙停火，多国呼吁重振以巴两国共存。沙地将主持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紧急峰会，商讨以巴冲突。驻伊拉克和叙利亚美军继续受攻击，无人伤亡。美国暂停印太经济框架对部分关键数字贸易方面的谈判。美国新生婴儿梅毒病例暴增，官员说只是冰山一角。十月创全球最热高温， COP28 有压力。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七大工业国集团G7外长会议8号在日本东京进行第二日议程。在当地时间上午的会议讨论乌克兰局势，确认了继续对俄罗斯实行严格的制裁，以及对乌克兰进行强力的支持。下午举行的扩大会议，乌克兰外长库列巴等人以视像方式与会。会后，日本外相上川洋子作为七国外长会议轮值主席，在新闻发布会说，七国集团联合声明表示，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的地面进攻有必要就人道主义暂时停止。七国外长确认要团结一致，致力于对俄罗斯实施严厉的制裁，并且向乌克兰提供强力的援助。对于乌克兰中长期的重建和复兴，将会通过军民合作加速准备和实施。关于对华关系，七国集团一致认为与中国进行坦率接触，直接表达关注非常重要，同时需要在全球问题和共同关心的领域与中国合作。七国集团并且强烈谴责北韩多次发射弹道导弹以及向俄罗斯提供武器弹药的行为，违反了安理会决议。七国集团表示支持立即解决北韩绑架日本人问题。沙地阿拉伯投资部长法里克8号表示，沙地将会在未来几日召开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高峰会，商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冲突。根据新闻网站 Itmadonline 报道，伊朗总统莱希12号将会前往沙地出席伊斯兰国合作组织峰会，这将会是自从德克兰和利亚德3月根据中国斡船的协议结束多年的敌对状态以来，伊朗国家元首首次访问沙地。法里克亦都表示，沙地将会同非洲国家举行峰会，但是就没有具体讲明日期。沙地外交部7号曾经发表声明说，这一场原定在这个周末举行的会议将会被推迟，以便聚焦讨论其他两场峰会。美国国防官员说，驻伊拉克和叙利亚的美军在过去两日中至少受到5次攻击，伊朗支持的民兵同时继续他们将近一个月的攻势，支持哈马斯打击以色列。五角大楼星期二7号说，最近的火箭攻击打击了叙利亚的幼法拉底支持点实施，但是就没有造成基地的美军伤亡和基础设施损失。五角大楼副新闻秘书辛格向记者表示，我们见到攻击正在增加，但是我们目前为止还未见到任何显著伤亡，我们还未见到我们的基础设施受到显著损失。他证实伊朗支持的民兵10月17号以来至少发动了40次攻击，其中32次是攻击驻伊拉克的美军，另外18次是攻击驻叙利亚美军。美国最近几个星期加强在中东的军事部署，派出两艘航空母舰、几十架战机和一艘导弹潜艇前往当地，遏止伊朗和他的代理扩大以哈冲突。美国民主党国会议员7号表示，拜登政府已经暂停印度太平洋经济框架 IPEF 对部分关键数字贸易方面的谈判。美国贸易代表处和商务部这个星期将会在三藩市主持印太经济框架的第7轮谈判， 试图拍板可以在下星期由美国主持亚太经济合作会的领袖峰会宣布的部分协议。印太经济框架是拜登政府和亚洲进行经济接触的标志性努力，目的是为各国提供加深和中国经济关系的代替方案。印太经济贸易架构的贸易支柱不会好像传统的贸易协定寻求降低关税或者改善成员之间的市场准入，而是将重点放在环境、劳工和其他标准。不过参议员罗克布查和参议员杰亚帕尔在内的议员表示，他们希望确保印太经济框架和其他贸易协议不会禁止反垄断政策和消费者私隐限制，以及其他打击大型科技公司滥用行为的措施。美国新生婴儿梅毒病例暴增，美国疾病管制暨预防中心7号在声明中表示，2022年有超过3700名婴儿出生的时候患有先天性梅毒，是2012年的10倍以上。疾病管制暨预防中心表示，10分之9的病例其实可以藉由怀孕期间及时检测和治疗来预防。该中心的首席医务总监侯雅里表示，美国先天性梅毒危机上升的速度令人心碎。他说，我国的性传染病持续增加，国内所有年龄层感染梅毒的人数持续攀升，包括处于生育年龄的妇女和他们的性伴侣。如果妈妈感染梅毒而没有接受治疗，婴儿可能会在胎里面的时候感染。疾病管制暨预防中心表示，2021年的非裔原住民或者是西班牙裔新生婴儿感染梅毒的人数是白人妈妈所生婴儿的8倍。该中心呼吁当局针对这些弱势族群度身订造应付对策。欧洲气候监控机构8号表示，上个月是全球有纪录以来最热的10月，并且由于今年有多个月份出现异常高温，今年几乎确定将会成为125,000年来最热的一年。科学家表示，准备出席11月在杜拜举行的第28届联合气候变化大会 COP28 的各国领袖将会面临前所未见的急切压力，要遏止导致全球暖化的温室气体污染。欧洲联盟 EU 的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表示，美国和墨西哥部分地区在10月出现干旱，而地球的大片地区就比正常情况更潮湿，这通常和风暴以及气旋有关。海面温度达到10月的史上最高水平，这是全球暖化所引发的现象。科学家表示，在造成更激烈和破坏性的风暴方面扮演了关键角色。此外，今年亦开始出现厄尔尼诺天气现象，会令南太平洋的海水变暖，并且引发更酷热的天气。科学家预期最严重的影响将会是2023年底和2024年。
星期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首相官邸和到访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谈后，双方就以色列军队和哈马斯的战斗交换了意见，并确认了美日将进行合作的态势。当日布林肯在日本出席七大工业国集团外长会议，并和日本外务大臣上川洋子在外务省会谈。上川洋子在会中强烈谴责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组织哈马斯的恐怖攻击，对美国围绕中东局势的外交努力给予积极评价，并表示会最大限度予以支持。而针对加沙走廊的局势，布林肯指出 G7 团结的重要性，除了中东局势之外，双方亦一致同意合作应对中共和北韩等诸多课题。预计星期三 G7 会议的第二日议程，各国将在以巴停火谈判、扩大人道救援等相关议题上进行讨论，并将和乌克兰外长举行视讯会议，重申在俄乌战争中的团结立场。 星期二，白宫发言人让皮亚尔宣布，拜登总统将在11月13号在白宫接待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来到谈论区域安全、经济和洁净能源转型等议题。让皮亚尔当日在柬埔寨中说，两位总统将讨论种种维护国际法和确保自由开放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方式。当日印尼和很多新兴与开发中国家一样，获得中共大规模投资和贷款，尤其是基础设施计划，包括印尼10月初开通国内第一条高速铁路。这一项斥资数十亿美元的高铁建案就获得北京资助。让皮亚尔强调，拜登将在双边会谈中重申美国致力深化世界第二大和第三大民主国家之间近75年的伙伴关系。外界预计下个礼拜在两人的会晤中亦将触及当前以巴战争等中东议题。根据日经新闻星期三引述华府官员表示，美中双方正是准备一年来首次举行的美中领导人峰会，而拜登总统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晤将定在11月15号举行。今个月较晏时，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领导人峰会将在11月15号到17号在旧金山召开。拜登总统预计14号前往旧金山。日经报道表示，美国总统选举明年举行，共和党和民主党都可能会对北京采取强硬态度。美方希望和中方维持高层级沟通，来到避免因误判或双方关系突然转差而引发意外的军事冲突。另一方面，拜登希望恢复美中军方对话，并在核武控制等议题上取得进展，同时亦敦促北京能够在中东议题上采取更具建设性的立场。据日本防务省相关人士星期二透露，部署在冲绳美军加守立基地的美军无人侦察机 MQ-9 目前已经开始正式运作。据日本放送协会指出，美日两国政府为了加强西南地区的警戒监视，从2022年11月开始，在海上自卫队的陆屋基地部署八架 MQ-9 无人机，时间为期一年。日美政府在部署期限届满一年之前决定不设期限，将 MQ-9 转移部署到冲绳的加守立基地，目前已经有六架移住到当地。防卫省相关人士透露， MQ-9 之前在清晨和深夜为主的时段重复试飞，已经在7号之前开始运作。不过对于美军加强无人机部署和冲绳县政府主张的减轻冲绳基地负担有所冲突，冲绳县议会上个月已要求防卫省重新评估部署计划。
坦克已经就位，美倒逼北京任命国防部长，中共加强稀土出口管制，为拜习会增添筹码。40年来首度动用纳税经费，美静静坐台湾武装，重返世界舞台中心，李家超豪言引关注。大家好，我是叶晚峰。在这里提一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新闻详细内容。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提议在下星期在印尼举行的东协国防部长扩大会议场边和中共国防部长会面，这样或许意味着中共可能最快在下星期就公布新的中共国防部长人选。 日经新闻11月6日引述美国国防部资深官员的信息报道，说美国国防部已要求同中共国防部长在雅加达会面。奥斯汀计划参加11月16日举行的东协国防部长扩大会议，预计中共亦将派出代表团参加论坛。这名官员表示，美国国防部仍然确信美国同中共开启军事沟通管道的重要性，包括最高层之间我们在印太各地的盟友和伙伴对此同表关心。去年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后，中共单方面关闭了这个沟通管道。早前李尚福任中共国防部长时，因为李尚福受到美国制裁，所以一直拒绝和美国国防部进行高阶层的沟通，并以此要求美国解除对他的制裁，但遭到美国拒绝。这位官员表示，美国国防部继续相信美中之间开放军事对话交流的重要性，包括最高层级的交流，我们在印太地区的盟友和伙伴亦关心这一点。11月4日至8日，美国卡尔文森号和列根号两艘航母打击群和日本海上自卫队在菲律宾海举行了联合演习，有10,000多名美军士兵参加。演习的内容包括加强海上通讯行动、空战行动和跨甲板飞行行动。卡尔文森号航母打击群指挥官萨迪耶罗少将表示，美国和日本自卫队进行联合演习，展示了美国对地区安全和稳定的承诺，亦象征着美国愿意向有意停止紧张局势升级、维持和平的国家施予援手。这个是美军第二次进行双航母演习，非常罕见。美国在同一个区域部署两艘航母打击群，通常是为了战争做准备。不知美国是否是因为上述近期中美海军的活动而提出和中共国防部长举行长边会的建议。不过令局面复杂化的是，自中共前国防部长李尚福10月24日被解职以来，中共一直没有公布新的国防部长人选。早前大多观察人士认为，在上个月的香山论坛前会公布这个人选，并且《华尔街日报》还引述消息人士做了预报，称现任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或有可能当选，而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亦被点名。但是香山论坛在国防部长空缺的情况下开幕，由现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友侠和刘振立共同主持。张友侠发表了本来是国防部长发表的主旨演讲，华府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傅柏认为，奥斯汀可能寻求同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友侠和何卫东中的其中一位会面。中央军委副主席在党内的地位比国防部长高，张友侠虽然已经年过70，但因为张友侠的父亲和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同为共军第一野战军的高层，两家是世交，因此成为习近平的亲信。亚太经合组织峰会 APEC 将会在11月12日至18日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共最高层领导人习近平可能将借这次峰会进行会晤，美中关系的走向成为国际关注的一个焦点。日经新闻报道，中共商务部星期二11月7日宣布将加强稀土出口管制，要求出口商报告稀土种类和出口的目的地。新的限制措施将持续到2025年10月底。日媒引述观察人士观点报道说，中共加强对战略物资控制的举措可能是拜习会前的一种谈判策略。中共将稀土视为战略资源，是和美国等西方国家进行较量的重要筹码。中共虽然实施这一类管制，时间刚好在美国总统拜登和习近平将进行会谈的前夕，信号十分明显。今年7月初，中共亦以保护国家安全的名义宣布管制加者的出口。路透社等外媒曾报道指出，中共的举措被普遍认为是针对美国及他的盟友的科技围堵而来。2010年，中共减少了对日本出口稀土， 随后北京又以减少污染和保护资源的借口限制了全球稀土的出口。这个事件导致几乎完全依赖进口中国稀土的日本开始寻找其他供应商。日本投资的澳洲生产商莱纳斯到了2018年日本从中国进口的稀土占比减少到 58%。 全球稀土储存量其实并不稀，只是稀土的化学性质令到它们难以分离提炼，加工难度亦大，并且过程中会生成有毒废物。宽松的环境标准令中国得以大力发展稀土产业。近几十年来，随着西方生产商的纷纷退出，中国建立起对稀土的主导地位。美国稀土进口大部分来自中国，但这种依赖度近来逐步减少，从2014年至2017年的 80% 降低至2018年至2021年的 74%。 原因在于西方国家以加大支持力度促进本土关键矿产包括稀土的生产。澳洲、加拿大、欧盟和美国均制定了针对关键矿产行业的政策和扶持计划。总部位于拉斯维加斯稀土矿商 MP Materials 在加州珀斯山 Mountain Pass 矿场开采，美国已经开发了自己的稀土矿，成为世界第二大稀土生产国。但由于美国缺乏最终的加工工序，仍将稀土精矿运往中国进行最终的加工。近年来，美国一直寻求和盟国合作，收紧对华高端半导体和晶片制造设备的出口。去年年底，中共政府开始考虑禁止出口高性能磁铁和其他使用稀土产品的制造技术。鉴于中美摩擦日益加剧，中共政府在八月开始限制半导体材料镓的出口。美中两国以原则上同意拜登和习近平在11月中旬举行面对面会谈。美国之音报道称，外界预计这次拜习会可能将有助于双边关系进一步企稳止跌。华盛顿和北京有望于做交易的方式在个别议题上达成一些合作的共识。即将在11月中旬举行的拜习会受到各界高度关注。白宫发言人称，这个将是一场建设性的会面。在中共大肆扩张军备，造成台海局势紧张之际，美国亦暗中军援台湾，提升台湾的军事防御。美方此举亦引来中方不满。 BBC 6号报道，美国总统拜登最近签署向台湾提供8000万美元的赠款，购买美国军事装备。中共则对华府此举表示不满和反对。对一般观察家来说，这个金额并不大，甚至比一架现代的战斗机的成本还低。况且台湾已经向美国订购价值超过140亿美元的军备，区区8000万美元重要吗？这次的8000万美元真是不一样，因为这一笔款项不属于贷款，而是来自美国纳税人。40多年来，美国首次用自己的经费向一个官方不承认的国家运送武器，这个是一项名为外国军事融资 FMF 的计划下进行的。自去年俄乌战争爆发以来， FMF 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约4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FMF 亦曾对阿富汗、伊拉克、以色列和埃及等地发送数十亿美元，但这些都是联合国承认的国家或组织，而台湾并不在其中。1979年，美国将外交承认从台湾转为中国后，就根据《台湾关系法》的条款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个过程中困难的地方在于要出售足够的武器，令到台湾可以抵御中国可能发动的攻击，而又不能够卖得太多，以免破坏华府和北京的关系。几十年来，美国就一直靠这种所谓的战略模糊性和中共做生意，但同时又是台湾最坚定的盟友。而近十年来，由于中共编制了庞大的军事预算，台海两岸的军事天平迅速向中共倾斜，这个亦令到美国重新定义和台湾的关系，特别是考虑到华府正在推动台湾重新武装的紧迫性。 台湾执政党立委王定宇认为，美方此举亦向北京发出了一个明确的战略清晰资讯，即同台湾站在一起。他说这个$8,000,000只是冰山一角，并指出拜登总统在7月使用自由再两权批准向台湾出售价值$5,000,000的军事服务和设备。此外，台湾正准备派遣两个营地面部队到美国接受训练，这个是自1970年代以来的第一次。但关键还是在资金，王定宇认为这个是未来五年可能达到$100,000,000的开始。台北智库展望基金会的主席赖宜中说，涉及军事装备的交易可能需要长达10年的时间，但透过 FMF， 美国可以直接从自己的库存中运送武器，而且是美国的钱，所以我们不需要经历整个批准流程。至于美国的经费将如何运用，台湾国防部对此没有明确表示，但赖宜中预测美国的军事融资可能会用在标枪反装甲飞弹和刺针 Stinger 防空飞弹，这个是军队可以快速上手的高效武器。我们没有足够的，我们需要很多，他说在乌克兰的刺针飞弹很快就用尽，乌克兰使用这一款飞弹的方式可以表明我们所需的数量可能是目前库存的10倍。由金管局主办的第二届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11月6号至8号在香港举行，有约300位全球知名金融人士出席，中共监管部门三大巨头亦亲身来港出席论坛。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则预先录制影片发表演讲。特首李家超星期二7号在出席峰会时致辞说，香港不止重返舞台，香港更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心，创造大量商业、金融和投资机遇。这个也是为什么你们会来到这一度。李家超的话似乎是对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信心满满，但近年来在港的国际金融机构的员工和办事处陆续撤离，市道气氛差，财赤寥超过1,000亿，令外界质疑他在这里自说自话。中大商学院亚太工商研究所名誉教研学人李少波对自由亚洲表示，香港股市仍然是全球10大，财富管理等都名列前茅，可以说是重返国际舞台，成为其中一份子。但以其目前的地位低于新加坡，加上 IPO 股市排名落后，若要说自己是中心点，有些好像是说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李少波还表示，这些峰会全世界都有，如果举办完 IPO 和股市水平仍然是没有起色的话，来年就没必要再办了。这个月下个星期将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的 APEC 峰会，特首李家超因受美国制裁不能够前往，港府在 APEC 会议前举行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被外界解读为是希望显示尽管李家超正被制裁不能够赴美，但仍然能够举行金融峰会，香港仍然是金融中心。美媒《华尔街日报》曾指出，李家超11月初将在香港举办自己的全球金融领袖投资峰会，是为强化党的路线，但不明白为什么这些华尔街高层会为了受制裁的李家超和日益不自由的香港而拿自己的声誉冒险。评论又指，无论企业高层在公开场合讲什么，他们私下的行动都表明香港不再是国际金融中心。而多名美国金融巨头出席11月初在香港的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无疑是向李家超跪低叩头。此外，23个在美国的港人团体曾发起联署声明，促请美国金融机构高层抵制港府的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参与联署的香港倡议组织 CF Hong Kong 政策及倡议专员许永庭表示，李家超正被制裁不能够赴美之际，若美国金融机构代表到香港同佢见面，即是企在人权侵犯者一方为佢哋背书，情况则十分讽刺。佢呼吁美国公司应该重新审视同香港合作， 以及合作对他的声誉有什么影响。
布林肯呼吁 G7 团结应对以哈战，以色列计划加沙未来，美日在菲律宾海举行双航母演习，习近平亲信张又侠或出任中共防长，中共无意救房市，反而加大制造业的投资，泰国免签，大陆人不敢去。大家好，现在由李东梅为你报道新闻，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刚刚结束了中东访问，7号就赶往日本参加 G7 外长会议。他呼吁在以哈冲突这个问题上，大家以同一个明确声音讲话。以军发现哈马斯的很多高级官员现在都躲在加沙以外中东的其他地区生活和活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需要在战后无限期地对加沙负起安全责任。布林肯计划出席为期两日的 G7 外长会议，他表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时刻。他说 G7 要好像在俄乌战争和其他重大议题上面这样展现团结，明确表达我们的一致意见。日本外务大臣上川洋子表示，日美之间现在的紧密团结极为重要。另外，以色列国防军列出的名单显示，超过四分之一的哈马斯高级官员都在加沙以外的地方活动，包括哈马斯政治局领导人哈尼亚。他们在远离加沙的安全地点管理预算、指挥恐怖行动和开展公关活动，而加沙的普通居民就没办法撤离或者自卫。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哈马斯政治局在卡塔尔首都多哈运作，通过这种在海外运作的方式，哈马斯领导人能够操纵加沙每日发生的事情，并且控制住加沙平民最关键的需求。以色列军事情报局表示，他们正在日夜工作，绘制地图，来确定这些哈马斯领导人所在的位置。在准备对加沙发动大规模地面进攻之际，6号以色列国防军宣布，他已经重新开放一条撤离的路线，给加沙平民为自己的安全向南迁移。当地的一名巴勒斯坦妇女告诉记者，以色列军队带领他和几千名的平民穿过分隔加沙北部和南部的以军防线，向南安全撤离。不过台湾讯民两岸研究协会理事长黄青龙就认为，战时安全通道的开放能不能够对整个战争起到一个转折的作用，我认为基本上还没有，因为现在内塔尼亚胡这个政府他势必不可能这样就停手，这个战争不可能最后是以哪一边被消灭来作为一个停火的前提，很可能美国不希望战争扩大成为一个区域性的中东战争，同时他必须要力求降低人道危机。那这一次的所谓的安全通道的开放，大概就是在这样一个框架之下来作为一个暂时性的喘息。而哈马斯宣告已经有超过10000人在以色列的轰炸中丧生，但6号五角大楼新闻秘书莱德表示，美国评估加沙地带的平民伤亡人数是数千人。拜登表示对加沙部门的数据无信心。中东历史专家张平认为，支持以色列的最大好处是你不需要辩解，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你只需要准确陈述事实就可以了。支持巴勒斯坦刚刚相反，他们需要大量辩解、歪曲事实，甚至公开讲大话。同日内塔尼亚胡对 ABC 新闻说，我认为以色列将无限期地对加沙总体安全负责，在我们不承担安全责任的时候，哈马斯恐怖活动爆发了，规模大到我们没办法想象。6号以色列军队进一步向加沙推进，他们继续瞄准哈马斯的地下隧道网络和军事设施，并逐渐接近加沙的主要希法医院。以色列表示这个医院位于哈马斯指挥中心的上方，有人认为这个医院应该叫做人盾医院。 以军发言人哈加里表示，地面部队成功孤立并且包围了北部加沙地带之后，正在加大对加沙城的压力。据闻哈马斯的主要据点就在加沙城，以军在夜间行动中杀死了几名哈马斯战地指挥官，这个严重损害了哈马斯的反击能力。在哈马斯的隧道网络中，工程部队正在使用不同的设备拆除他们遇到的每一条隧道。另外，以色列是个核大国，根据大陆媒体报道，以色列遗产部部长埃利亚胡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向加沙地区投放原子弹亦都是以色列国防军的选择之一。中国媒体认为核武这一张底牌是以色列应对周边敌对国家的底气。时政推主 Nikita 认为，以色列政府宣告以色列有威力强大的核武器，可以随时对任何国家进行核打击。土耳其伊朗真主党瞬间就不出声了，多国联军亦都不再提了，都变成了和平主义者。大陆守护网文章表示，以色列目前被认为有100至200枚原子弹，足够将整个中东炸毁。有人认为以色列是一个没有退路的国家，他的敌人觊觎的不是他的领土，而是要杀光犹太人。如果以色列真的战败，会被大屠杀，被灭种。所以以色列如果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是一定会使用核武器的。美国第七舰队礼拜二宣布，11月4号至8号，美国海军卡尔文森号和朗奴列根号航母打击群和日本海上自卫队日向号直升机母舰在菲律宾海举行了多个大甲板活动。美国第七舰队表示，多个大甲板活动为两支海上力量提供了参与联合行动的机会，包括加强海上通讯行动、空战行动和跨甲板飞行行动，来加强海上综合行动和战备状态。美国海军少将第一航母打击群指挥官沙迪耶罗表示，我们有能力迅速集结海上力量，并与朗奴列根号打击群和日本海上自卫队一起开展集体行动，多个大甲板活动，通过和我们的盟国进行演练来展示我们的决心，这个亦都象征着我们愿意向志同道合的国家伸出伙伴之手。据悉，美日海军部队的舰艇和军机和万几名水兵在复杂的海上环境中协调水面和空中行动，展示了美国印太司令部联合部队提供强大海上力量的能力。日本海上自卫队第三护卫舰群司令横田和司少将表示，通过演习，我们提高了战术能力和与美国海军的合作。日美同盟不单止对于日本的防卫至关重要，而且对印太地区的和平和繁荣亦都至关重要。美国第七舰队表示，在菲律宾海协调海上接触和行动是美国海军在印太地区例行活动的一部分。美国海军和我们的伙伴和联盟网络一起，对确保本地区的海上安全和合法贸易非常重要。据了解，卡尔文森号航母打击群上一次参加大甲板活动可以追溯到2022年1月和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在南中国海举行的演习。另外，为了防止中东局势进一步升级，美国第六舰队11月3号宣布，福特号航母打击群和爱森豪威尔号航母打击群日前在东地中海举行了双航母演习。意大利海军的两艘护卫舰亦都参加了这个演习。另外，日本和英国今日在日本东京举行外交和国防部长级会议2+2会谈，确认将在安全保障层面强化合作。英方重申，即使欧洲和中东发生战乱，但他们重视印太地区的决心完全没有改变。日本防卫大臣木原任说，全球安全保障环境每日都在变化，而且变得更为严峻。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和英国在亚洲和欧洲互为最紧密的安保伙伴，希望进一步深化合作。美国国防大臣夏博斯讲到目前全球情势的时候表示， 虽然欧洲发生战争，中东亦都突发战乱，但英国重视印太地区的决心完全没有改变。今日的二加二会谈确认自由并且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的重要性，并将针对广岛协议展开后续作业。根据日经新闻的报道，美国国防部一名高级官员6号表示，为进一步缓和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美国国防部部长奥斯汀已经提议在下个礼拜在印尼举行的安全论坛期间，在长边和中国国防部长会面。这个意味着中国可能最快在下个礼拜就公布新任国防部长的人选。这名官员说，美国国防部已经要求和中国国防部长在耶加达会面。奥斯汀计划参加11月16号举行的东协国防部长扩大会议，中国预计会派代表团参加。这位官员表示，美国国防部仍然相信美中之间开放军事对话交流的重要性，包括最高层级的交流。我们在印太地区的伙伴和盟友也都关心这一点。不过令局面复杂化的是，自从中国前国防部长李尚福10月24号被解职以来，中国一直没有国防部长。有分析师对中国是否会在东协会议之前宣布新任国防部长表示怀疑。华府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库珀表示，奥斯汀可能寻求与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和何卫东两个其中一位会面。张又侠似乎在上个月在北京举行的香山论坛上担任了事实上的国防部长，他发表演说并且会见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张又侠虽然已经年过70岁，但因为他的父亲和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同为中国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的高层，两家是世交，因此成为习近平的亲信。库珀指出，由于李尚福被解职，美国官员正在推动建一个更高级的对手，一点都不出奇。特别是考虑到拜登和习近平即将会面，美国国防部将利用这个杠杆来争取和中国高级国防领导人会面。乔治城大学美中全球问题对话倡议高级研究员韦德宁表示，如果对话者是好像张又侠这样的中央军委会副主席，美国国防部会很高兴，因为这个位置在中国军队中比国防部长强大得多。但美国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印太研究主任葛莱仪表示，目前还不确定中国是否愿意派遣更高级的国防官员前往印尼。他说，中方已经表示他们已经准备好恢复军事对话，但还不清楚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纽约时报7号报道，上个礼拜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共国有银行已经开始持续减少为房地产行业提供贷款，这个是从2005年中国开始有纪录以来的第一次。大量资金流向制造业，尤其是电动汽车和半导体等快速成长的行业。报道表示，疫情以前，中国银行系统每年向房地产行业增加7000多亿美元的贷款。不过截至今年9月的12个月入面，房地产业的未偿贷款总额略有下降，银行减少了对开发商的贷款，同时新的房贷数量下降。报道说，中共政策制定者已经在几年之前开始限制向房地产行业的贷款，引发房地产业最近的衰退。但政策制定者现在不愿意通过再次大规模发贷来拯救房地产行业。除此之外，报道还表示，银行提供给工业企业的净贷款从2019年前9个月的630亿美元飙升到今年前9个月的6800亿美元。增加贷款的部分用来发展半导体行业以及电动汽车制造和造船等行业。不过报道表示，这种做法是有风险的，因为中国工厂长期存在供过于求的问题，数量远远超过国内市场的需求，而且加大投资制造业可能会导致出口增多， 这个亦都会引起贸易伙伴的不满。报道强调，增加向制造业贷款，凸显了中共当局没有意愿救助国内负债累累的房地产市场，而增加对其他行业的投资，可能会刺激未来的经济成长，来部分抵消房地产行业的麻烦。但是渣打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丁爽最近在一个论坛上表示，中国的房地产行业还未见底，中国目前面临的挑战相当严重。上次遇到这种挑战是前中共党魁毛泽东1976年去世后的几年。观众朋友，对于中共不够房市转向投资制造业的做法，能不能够救到中共当前的经济局势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泰国在今年9月向中国游客开放5个月的免签政策，不过大陆游客反应冷淡，大陆电影孤注一掷上映之后吓亲很多人。10月份曼谷商场又发生枪击事件，令很多大陆民众认为泰国不安全。根据 BBC 的报道，在曼谷皇宫玉佛寺担任中文解说员的梁老安格吉特表示，我们的观光局说疫情后旅客人数会很快恢复，但他们在这里发梦，我是导游，我知道如果正常好像过去这样，这里全部冚唪都是人，但你看看这里有很多人吗？没有啊。 BBC 表示，部分原因是疫情后廉价航班短缺和中国经济的放缓。另外10月曼谷知名商场爆发枪击，导致中国游客伤亡，再加上8月份上映的大陆电影孤注一掷，描写了在柬埔寨、泰国等地的跨国诈骗集团的犯案细节。这部电影的票房很好，令很多人认为泰国不安全。事实上在9月份就有媒体分析说，这部电影讲述了被绑架的受害者在某东南亚国家进行网络诈骗的故事，吓亲了中国游客。很多大陆民众对前往泰国旅游感到担忧，甚至担心落地之后会被人捉去其他地方。有网友表示，免签有乜用，免费都不去。亦都有人说会不会被拉去 KK 园区。还有人表示，上次去泰国被各种网络评论吓亲，凌晨在机场都不够胆叫车，坐在车上擘大只眼去到酒店才放心。
拜登遭弹劾可能有实在证据，家人洗钱将收到20张传票。台湾外长访问波罗的海三国，美国第七舰队猛闯中共关卡，日经中文网启用繁体字，习近平出书巨额稿费引关注。大家好，我是钟家慧，美国联邦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主席科默 James Comer 已经宣布，在未来几日内，拜登的家人将会收到大约20多张同腐败案件有关的传票。11月6号共和党籍的联邦众议院税计委员会主席史密斯 Jason Smith 在接受霍士财经网采访时宣布了这个消息。据他说，很多人被卷入金融黑幕中，将唯有在国会面前作出回答。据调查，拜登家族创立了20多间空壳公司，从中国洗钱，金额高达2400万美元，总统家庭有9名成员从中受益。众议院委员会在今年9月启动了对拜登的弹劾调查。两名同调查有关的消息人士对 NBC 表示，预计最早在这个礼拜中旬，拜登的第二仔亨特和拜登的胞弟詹姆士拜登 James Biden 就会收到传票。11月7号负责调查亨特案件的特别检察官魏斯 David Weiss 就会在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出席闭门听证会，这是特别检察官首次在调查过程中回答国会调查人员的问题。纽约邮报在2020年大选前就曾经大爆拜登父子和中国的利益内幕，尤其亨特和中国华信能源关系深厚，拥有这间公司的投资企业股权和经营权，领取高额顾问费， 每年顾问费高达$10,000,000，连续三年。美国常识学者方伟认为，如果共和党没有实在的证据，他们不会对拜登提出弹劾。方伟说，尤其科默是以众议院监督委员会的咸头来讲，那本身就已经很有信誉。而且据报道，科默先调查了亨特和詹姆士的银行户口，仲从微信获得了2017年7月30号亨特向中国索取报酬的短信，发现在亨特要报酬的9日之后，他的空壳公司就收到了$5,000,000，然后将其中的40万又转入亨特家人设立的另一间空壳公司，而其中的14万再转给拜登的弟弟和弟夫的公司账户。大约14日之后，拜登的弟夫又从公司账户拿了5万现金存入自己的私人账户。接住几日之后，拜登就收到了一张他弟夫给他的$40,000支票，而上面却写住偿还贷款。方伟认为这是洗钱，一笔钱经过了4次转账。而据2020年爆料的亨特的合伙人霍布林斯基说，当时的分成就是一个人拿20%，大人物10%。好多人都认为这个大人物应该指的就是拜登，因此众议院共和党人可能真的拿到了实在的证据，这次出手可能就不会轻了。方伟观察到，只有霍士新闻和纽约邮报播出了这个消息，而主流媒体根本没报。科默还是用自己制作的3分08秒的短片自己发到社交媒体 X 平台，日前已经有超过440万人观看了他的短片。台湾外交部长吴超燮11月6号启程出访波罗的海三国，将出席致富活动，会晤各界重要人士，传达台湾和波罗的海三国共同对抗极权的决心。这个举动可能引发中共的强烈不满。与此同时，台海较量亦正在升级，美国第七舰队日前连闯数关抵达太平岛，而中共紧急派出军舰和渔船拦截。据美国之音报道，吴超燮会在11月6号到12号出访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立陶宛，这是吴超燮在今年6月访问波兰、捷克、比利时和意大利之后两度公开访问欧洲。吴超燮上次访欧时，中共就曾经愤怒地公开警告欧洲不要和台湾有任何官方往来，或者支持台独势力。值得关注的是，波罗的海三国都和中共建立外交关系，但近年和北京保持距离。目前波罗的海三国都已经退出由中共主导的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与此同时，波罗的海和台湾关系持续升温。今年8月，波罗的海三国的国会外交委员会主席组团访问台湾。10月下旬，立陶宛议会议长亦率代表团访问台湾。此外，爱沙尼亚公共广播公司近日披露，爱沙尼亚政府已经同意台湾以台北名称，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开设经济或文化代表处，但不会和台湾发展政治关系。台湾外交部表示，设代表处一事仍在讨论阶段，如果爱沙尼亚完成设点，那波罗的海三国都将设有台湾主管。中东战火燃起之际，台海的较量亦正在升级。近日，美国海军第七舰队杜威号导弹驱逐舰进入南沙群岛附近的水域，连闯中共所讲的主张主权的岛礁，还抵达了太平岛12海里处海域。紧接住，中共军队的驱逐舰就出现在太平岛肉眼可见的位置。另外，太平岛周边亦出现大批中共渔船集结，美中船舰双方互联喊话。美军的杜威号进入了菲律宾的南约岛以及越南所占据的博兰礁附近海域，最后抵达太平岛附近海域。New Talk 的报道说， 杜威号的航行路径体现了美方是正在为南海周边国家和台湾撑腰，而美国军舰航行到太平岛附近海域是在台湾问题上对北京再次发出的警告。目前太平岛由台湾控制，高雄市代为管辖，岛上大约有200人。美国军舰这个时候来到太平岛，亦可能有考察将太平岛作为前哨站的目的。对此，台湾国安局长蔡明燕11月6号确认确有此事。他表示，台湾国安局掌握相关船舰的确切位置，但涉及机密。美军发言人巴基奇表示，第七舰对在中共主张的争议海域进行了自由航行活动，美方的行为是符合国际规范而且安全，这个举动是为了抗议中共的非法限制。很多外媒都有中文平台，但是大部分是用简体字居多。不过日本经济新闻除了有日经中文网可以选择繁体字之外，11月6号宣布将在 X 平台的账号上使用繁体字。贴文一出，引发网友热议。根据三立新闻的报道，有网友笑称习近平不喜欢这篇贴文，还有些人说这是好的开始。而在日经新闻中文网贴文发出之后，确实开始出现大量繁体字贴文，仅是少数几篇有简体字。但有好多小粉红崩溃地说，习惯简体字啦，简体相对繁体的意义其实更是时代的进步。还有些话字体复杂，书写攰，难睇得明，这些是缺点。不过更多网友留言说，繁体字字形优美，值得成全。还有些人说，正体字支持，繁体字才是真正汉字，早应该如此。还有些网友说，简体繁体都睇得明，都是中华文字。但是亦有人不认同这个观点，认为简体字正是中共切断传统文化的体现。人类最先有语言，然后才有文字，文字是对语言语音的记录，是人类的思想和行为的物态展现。希特拉曾经讲过，要消灭一个民族，首先瓦解他的文化，要瓦解他的文化，首先消灭承载他的语言。在五四时期，中共就提出了很多激进的口号，例如打倒孔家店等，几乎全部否定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包括提出废除汉字的建议。而中共就是先从破坏正体汉字着手，将汉字简化变形，要求笔画越简单越好，不管汉字结构原则，更不顾及传统汉字系统的完整性，因而将汉字改到不似样。再之后，中共又将很多同音字词合而为一，词意含混，用在文章中往往词不达意，文理不通，这就是中共消灭中华文化总计划的一部分，目的就是令中国人不能够再学习传统文化。有意思的是，日前习近平出版新书《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论述集篇》，据称这是习近平上任以来出版的140多本书之一。从照片图片显示，新书页面上的字采用的是正体字。另外，习近平得到几多版税呢？引起关注。习近平能够从如此发行量巨大的著作中获取几多收入呢？官方没有公布过数字。不过今年四月，自由亚洲发表的高薪专栏文章中说，自从2012年上台以来，习近平著作的总印刷量已经达天文数字，版税自然是高得惊人。文章根据官媒透露的发行量推算，单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这一套四卷本的中文版，带给习近平个人的收入，保守的估计亦有5.5亿800万，仲不包括少数民族文字版、十几种外文版等的版税。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我们下次再见。
希望之声，
希
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